大家好，我是孙大圣。今天呢，给大伙儿说几个小故事。来，先来说这么一个鬼友小时候经历过的这么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啊，对他长大以后有很大的影响。哎，他小的时候啊，遇到过一个道士，但是呢，他对这事儿没印象了。这事儿是后来他姥姥给他讲的，因为他那时候太小了。小的时候呢，鬼友跟他姥姥一起生活，他姥姥照顾他。有这么一天呢，他姥姥在家门口抱着他玩，正好一个道士从打那儿路过，就看见咱们鬼友了。他姥姥家住的地方临街，这道士打这走就碰上了。咱们鬼友呢是个女的，但是小的时候呢，她剃了个小男孩的发型，外人一看啊，就跟小男孩一样。这道士一见了咱们鬼友，就跟鬼友他姥姥说：“哎呦，老姐姐，你这小孙子长大之后这相貌得顶好看。”鬼友他姥说：“哎，这是我外孙女。”这道士一听是他外孙女，这表情啊有点可惜。哎呀，那是女孩的话呀，就是普通人了。说这么一句话之后，这道士呢就在鬼友这脑袋顶上比比划划的，好像拿手指给画了个符一样。之后这道士就走了。哎，鬼友呢，他是97年出生的，他小的时候哪怕是农村啊，早就也已经见不着什么云游道士了。那天就挺神，就碰见这么一人。哎，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这一晃就好多年过去了。一直到去年冬天的时候，去年冬天有这么一天，很晚了，他开车呀路过一个路口，咱们鬼友敢信誓旦旦的保证，他肯定没看错。看见什么了？就看这路口有一群人，穿的衣服就是那种类似于大褂的衣服，衣服的款式、衣服的材质，就是那种电视剧里才有那种粗麻布的材质。老远看过去啊，觉得这衣服都发黄，就感觉像那种放了很长时间的那种白纸发黄那样。哎，腰上拴着粗麻绳，为什么不是说系着粗麻绳，是拴着，就每个人腰上都拴根绳子。这些绳子好像又连一起，就好像这些人被绳子给链着、给拴着一样。哎，这伙人在路口那儿啊，看着好像跳舞一样，也不走。鬼友当时吓傻了，坐车里边就不会动了。他就有一种感觉，就这些人呢，以为咱们鬼友看不见他们。后来呢，可能又发现咱们鬼友能看见他了。咱们鬼友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清晰的感觉啊，就是现在他都敢肯定对方肯定是这么想的。这伙人发现咱们鬼友能看见他们之后啊，就全都往他们这边来。他们往这边来的时候，移动的时候，咱们鬼友额头就特别疼，那个疼法他就形容不出来怎么个疼法，就两个眉毛中间呢就感觉着火了一样。哎，然后他就感觉自己这额头上啊就跟喷了火一样。之后他就看见往他这边移动的人啊，这衣服全都从下面开始着火。咱们鬼友听不见声音，但是他能知道这些人很痛苦。后来咱们鬼友就看不见他们了，当时都吓坏了，虽然说看不见，但是还是停那儿不敢走。车停那儿，他坐车里边吓得直哭。这条路是村里的小路，天黑之后啊，很少有车过来。他就一直坐车里边哭，也不知道哭多长时间。他爸过来敲他车窗。刚才有那个经历，这会儿他感觉他爸都不是他爸。他爸敲车窗把他给吓得哭得更厉害了，也不敢开门。后来他爸可能是看出点什么端倪来了，一直在车外边骂，骂得很难听，不是骂咱们鬼友，是对着空气骂。他爸这么一骂，咱们鬼友反而不像刚才那么害怕了，然后打开车门。这车门开了之后，他爸就特别凶的把他一把冲打这驾驶室给拽出来，然后给塞到副驾驶了，然后他爸开车把他给带回家了。回去的路上他爸也一直骂脏话。回家之后他爸呀让咱们鬼友把外套脱下来在门口烧了，而且呢还拿菜刀在大门口砍了三刀。哎，之后他爸他妈呢一直跟他说话，但是他呢一直不吭声。当时咱们鬼友这脑子很清醒，他记得啊，从打他爸开车带他回家的时候，他就能感觉啊他离他爸他妈特别远，就有这种感觉。就包括后来他都到家了，虽然能听见他爸他妈说话，但是他就是感觉自己距离他爸他妈很远，那种感觉类似啊，好像隔着几千米，但是又能听见对方说话，身上呢也有那种大病初愈的那种疲惫感， 而且很伤心，特别伤心，也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委屈，就一直啊不想说话。哎，后来事后他爸说，那天晚上一直觉着心里边很慌，就想去村口去看看咱们鬼友。等到了村口之后就更慌了，然后就往前走了一个路口，就看见咱们鬼友这车了。这就是他爸去接他的过程，在家就觉着心慌。哎，再说回来，那天晚上的第二天一早，他爸他妈就带着他去附近一个挺有名的那老太太那儿，帮咱们鬼友给看了看。这老太太看事儿了，进门之后，这老太太一看咱们鬼友就说：“哎呦，这是个大事儿。”咱们鬼友记得很清楚啊，当时这精神状态还是很蔫那种。哎，后来老太太呢，拍了拍他额头，说：“小妹儿，醒醒喽。”老太太这一拍，这一喊，咱们鬼友一下觉得脑子清醒了，身上那疲惫感和伤心的感觉一下都没有了。那老太太说啊，鬼友是碰见不干净东西了，而且还是不寻常的那种，但是呢有贵人相助。老太太讲，这贵人呢在鬼友小的时候就来了。哎，再到后边，鬼友他姥姥跟大伙说，小的时候在家带咱们鬼友的时候碰见这么个道士。鬼友他姥姥就说呀，很可能是那个道士在咱们鬼友这脑袋上比比划划画了个符，就这个帮了咱们鬼友，救了他命了，要不然那天晚上性命难保。哎，就这么个故事，这也是一份缘分。如果小时候没碰见这老道士，那天晚上可能真出事。哎，所以说缘分这事儿很奇妙，好多事情啊都是上天给你注定的，你这一辈子能碰见谁都是缘分给你安排好的因果。好了啊，说完这个再给大伙儿说一个小故事。这故事啊发生在咱们这位鬼友很小的时候。曾经有这么一次啊，他莫名其妙的发高烧，烧的迷迷糊糊的时候啊，做梦梦见两个小男孩跟他说要带他去找吃了就会很舒服的药。本来那个时候啊，咱们鬼友都已经要跟这两个小男孩走了，可这时候突然间不知道从哪儿出来一个个子很高长头发脸长得很像咱们鬼友他妈的这么一个女生。这位出来之后二话不说上来，先是一巴掌打在其中一个小男孩脸上，被打的小男孩当时就给一巴掌给抡出去好远。另外一个小男孩一看见他很害怕，然后就把咱们鬼友给松开了。之后这女的呢又掐着腰在那插着腰啊就开始骂。咱们鬼友记得很清楚，他说话是四川口音，骂了好长时间，然后呢领着咱们鬼友往回走，而且还有点恨铁不成钢的说，你怎么这么笨呢，什么人你都信，什么话你都信呢。哎，后面呢咱们鬼友就醒了，醒了之后还是接着发了一天的烧，这病才好。本来这事儿呢咱们鬼友一直都没有仔细想过，直到2018年咱们鬼友高中毕业的时候，正好咱们鬼友舅舅家的表姐结婚，他们一家四口就回四川了。这次回去以后，咱们鬼友才知道他母亲21岁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次婚姻，并且呢跟之前的前夫两个人育有一女。只不过呢咱们鬼友的那个没见过面的姐姐在1岁多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了。也正是因为咱们鬼友这位没见过面的姐姐去世，鬼友他妈才和之前的丈夫分开，然后到了云南才碰见了咱们鬼友他爸，之后才有了咱们鬼友跟他哥哥。哎，根据鬼友他舅舅的说法，就是他这个素未谋面的姐姐小的时候长得简直就跟鬼友他母亲长得一模一样。鬼友心想，如果我这姐姐能顺利长大的话，应该会跟我妈妈长得很像。哎，他也一直坚信他的这位姐姐在另一个地方守护着他。哎，一想到这心里边觉得很幸福。哎，这个故事啊虽然很短，但是贵在真实而且很暖心。其实有的时候这些神鬼并不可怕。哎，好了，接下来大圣啊再给大伙说一个不一样的鬼故事。这故事挺有意思也挺有意义的，大伙一定要好好听听。哎，话说呀有这么一次深夜凌晨，急诊室送了一个老太太。这老太太呢说自己看见鬼了。这位医生去接诊的时候，这老太太正抱着被子蜷缩在病床上瑟瑟发抖，满脸惊恐的状态。这位医生问了问，老人家您哪儿不舒服啊？这老太太啊 大夫刚一问，失声尖叫，把脸深深的就藏被子里边了，一边求饶一样的喊着：“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一边开始大声哭泣。虽然没有过多的交流，但是医生至少有一个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老太太手脚灵活，没有偏瘫，吐字清楚，能理解他的提问。哎，旁边是老太太的儿子，把医生一把拉到一边，压低声音跟他说了一句：“大夫，您还是问我吧，我妈昨天撞见不干净东西了。”这位医生心想，你搞什么这个点儿，看着外边漆黑的天，咽了咽口水，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啊？他心里这会儿也毛，毕竟这诊室里边啊，就那么一盏不太亮的小破灯。哎，不自觉的往诊室门口挪了挪，什么脏东西啊？他那儿子一脸紧张，开始给他讲他们家老太太遇到的灵异事件。原来就在前一天呢，他回家之后看见客厅里的桌子椅子东倒西歪，全都横放着，老太太常用的扑克牌也是撒满了一地，房间深处呢还传来若隐若现的哭泣声。循着声音走过去，就见老太太正披头散发的蜷缩在客厅的一角，顺着哭泣的声音走过去，就见老太太正披头散发的蜷缩在客厅的角落里边，一边发抖一边哭泣。一看儿子回来了，老太太没有像往常那样迎上去打招呼。儿子一看这情况，赶紧冲上去把老太太先扶起来，然后赶紧问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家里进了贼了吗？着急，老太太一边抽的一边跟儿子说：“他们刚才回来了。”儿子直懵啊，谁回来了？一脸茫然。老太太说：“下午的时候，隔壁几个老头老太太来家里边打牌，打完牌之后送走客人，老太太正准备做饭呢，可谁成想她刚把客厅门关上，一转身看见客厅里边还站着两个人。老太太心想，刚才不是都走了吗？再仔细一看，老太太彻底脊梁骨拔凉。怎么的呢？这不都是她以前最好的姐妹吗？但是这俩已经在年前去世了，人都已经死了。老太太还来不及反应，这俩人突然朝她走过来，一边走一边用嘶哑的声音喊着：“桂芬儿，我们又回来看你了。”老太太这一下被吓得魂不附体，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撒腿就跑，就撞翻了身边的桌椅。哎，儿子听完以后一边安慰老太太说：“您呐，可能是有点犯糊涂眼花了。”哎，一边安慰老太太一边打电话跟家里边其他几个兄弟把这事儿说了。后来经过家人安慰，老太太逐渐的情绪也稳定下来，也相信可能是自己岁数大了，有点犯糊涂眼睛花了。哎，儿子们这时候也想，是不是老太太外出的时候在外边碰见什么不干净东西了，可能是过两天就没事了，再也没多想。本来这事儿到此为止，可是呢，那天晚上睡到后半夜，那儿子心里边还是不放心，去老太太房间里边看了看，顺便问问说要不要起来起夜小便，因为老太太岁数大了嘛，晚上时候上厕所的时候一般都是儿子扶着。哎，儿子扶着老太太起来去卫生间小姐之后，再搀着老太太回房间。可刚要进门的时候，老太太又不对劲了，那个惊恐的表情啊再次在她脸上浮现出来了。老太太就喊：“他们还在那儿呢。”老太太颤颤巍巍说出这几个字之后，然后拿手指着客厅那方向，儿子顺着老太太那手指的方向看，空空荡荡的。老太太指的是沙发，沙发上什么都没有，除了漆黑的夜什么也看不见。儿子这时候也害怕，就问：“妈，到底谁来了？您是不是又犯糊涂了？”老太太说：“就在那儿，就在那儿，他们又来了，又来了。”老太太扯着儿子的衣服语无伦次的喊呢，家里人都跑出来安慰老太太。儿子赶紧给其他几个兄弟打电话，让他们赶紧过来。其他几个儿子也是快马加鞭赶紧来。 这把老太太可不像下午那么平稳了，不管家里人怎么安抚，老太太就是哭个不停，全身蜷缩着，嘴里边反反复复喊他们又回来了，他们又回来了。几个兄弟赶到家中一看这情况都是挺吃惊的，大伙就商量着，这准是碰见脏东西了，是吧，这得去庙里边去去去晦气。但一看时间点，这会儿四点多钟，四点多钟哪个寺院也不能开门，得咱先去医院。哎，为什么要去医院，有两个理由。第一个，医院里边灯火通明，那地方人多。哎，再一个呢，到医院先给老太太挂挂水，稳定一下情绪。就这样就出现了开头的一幕。那么说老太太到底怎么回事呢？列位听我接着讲。把老太太送到医院之后，折腾一番就差不多六点左右了，天将破晓。哎，这位接诊的医生稍微稳定一下心，简单做了检查之后发现这个身体没什么异常，心想难不成还真见鬼了，无奈只能是请上级医生来。上级医生来看过患者之后啊，马上建议这个患者做一个头颅 CT 检查一下。老太太几个儿子有点吃惊，我们这是撞见鬼了，做 CT 干嘛呀？再说了啊，我们就是来过度中转的，没打算在这看病，我们就是要等天亮去寺庙里边找人给看。但是上级医生一直坚持，几个儿子虽然不情愿，但是碍于情面就带着老太太做了这个脑部 CT。 等 CT 结果出来，正如几个儿子们想的那样， CT 显示未见明显的异常。哎， CT 报告是这么写的，双侧基底截区半卵圆中心多发腔梗。CT 做完之后，这天也亮的差不多了。儿子们一看啊，天都已经亮了，现在过去庙里边这时间也是刚好，就要带着老太太走。这时候那位上级医生又说了，我觉得你们家老太太还是有问题，我强烈建议你们给老太太拍个头颅核磁再走，要是还没问题我也不拦着你们。这时候几个儿子心里边直犯嘀咕，刚才不是做了检查了吗，怎么还做呀，这不做还不让走了。这时候这上级医生说啊，你们呢留两个人陪老太太做这个头颅核磁，另外呢家里边出两个人该去烧香去烧香，如果这边头颅核磁结果出来没问题的话，这核磁的钱我出，咱别因为这个把老太太病给耽搁了。就这样，这几个儿子一看啊，这大夫也太负责了，另外一个这些个儿女啊都不差钱，谁也不差这个核磁共振这几百块钱，是吧，做吧，人大夫医生坚持让做，做吧。就这样，由于是清晨嘛，人很少，核磁很快就做好了。这回终于有新发现了，清晰的影像上显示着老太太一侧大脑颞顶叶梗死，这颞叶啊正好是管理人精神情感的大脑区域，颞顶叶梗死。大夫指着片子告诉几个儿子，看见没，这就是脑梗死的一种，这个地方脑梗死导致老太太产生了幻觉，这不是什么脏东西上身，这必须得住院治疗。哎，把这片子拿出来，确确实实看着病灶了，这些儿女们也是该烧香烧香，但是这边该住院治疗住院治疗。经过多日治疗，老太太情绪逐渐趋于稳定，后面也再没听说过那个她说谁谁谁回来看她。更关键的是啊，当再提起这件事的时候，老太太也不再恐慌了，而是面带微笑，从容镇定的跟大伙叙述着当时的经历。最后老太太顺利的出院直接回家，而且终于是把病给治好了。把病治好的不是穿着黄大褂的大仙儿，是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哎，其实这个脑卒中啊，脑梗并不是说像大伙想象的这个表现呢、啊、都是半身不遂或者是这个嘴角歪，并不是都那样。人的大脑啊是人体所有的功能活动的司令部，就包括我们吃喝拉撒，我们的思考，我们的心理，我们的精神意识活动都是由大脑来支配来控制的。所以理论上卒中以后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包括性格改变、记忆改变、精神异常等等，这都有可能。每一个人啊，出现的症状呢，也都有细微的不同。 不是说每个人中风这个脑卒中之后他这个就症状全一样，不是那样。但即使症状多样，但是有些表现呢还是具有一定的特征的，比如说瘫痪都是一半不好使，一半身体，一半肢体，一半面部，半身不遂，而且几乎呢不会出现双侧机体瘫痪这种情况。哎，像咱们故事里边讲的，为什么老太太急诊的时候做头颅 CT 没有显影，而做头颅磁共振的时候就可以显示病灶呢？其实这个呀，这是一个医学常识。脑梗急性期，比如说24小时之内，头颅 CT 啊是很难对缺血这个病灶显影的，而磁共振检查，尤其是 DWI 序列，则可以在发病6小时内甚至2小时内显示颅内急性缺血病灶，所以对脑梗的诊断要远早于 CT。 哎，就是这个原因，所以说急诊的时候一开始大夫看啊没病，查 CT 里没病，查什么都没病，什么都正常啊，要按没有经验的大夫你回家吧，啊，回家养没有病，你或者说你去上哪个寺院去拜拜或者怎么样，但像人家有经验的医生在接受到奇怪病症的病人的时候，他就会多想一想，他多想一想，凭借他的经验以及他的责任担当，像故事里边这位医生啊，告诉家属做核磁如果要是没病这钱我掏，像这样的医生说白了天底下难寻，尤其是现如今这个社会啊，能碰见这样的大夫也是这位病人的福气，咱也不能说这不是一份因果，碰见个好大夫，如果不是说碰见这位好大夫，人家急诊科查没事儿，家属呢也都是张罗着不在这治病，可能就把这个病情治疗的最佳时间给错过了。哎，本身大圣我母亲就有脑梗，哎，新发脑梗是这都将近快小两年了呗，一年半多小两年了，现在也没有复发，一直恢复的挺好。医院呢，大圣经常去，因为家里边有老人嘛，经常去医院。各个医院我也都看了，现在说白了这些庸医太多了，就像前两天我母亲这个胆结石突然间犯病，胆结石这个病就一犯起来病那疼得要命，哎，然后我也是领他各个医院去查，查了4天就各种拍片子各种照各种验血什么都查一遍，没查出来这病到底是怎么回事，连胆结石都没看出来。第一天去查的时候做那个胸腹彩超的时候啊，就因为我母亲她这个吃饭了嘛，所以去查的时候说这个胆囊啊这个看不清楚，因为现在吃东西了不行，你明天再来。一顿查结果这个大夫呢告诉我说你这糖高啊得住院调糖。我那么是来当时我母亲的反应就是肚子疼，我是来治肚子疼，你让我调什么糖呢？我就直接就问大夫，我说我是来治肚子疼的，你让我调什么糖啊？啊，大夫没办法，说那我给你开止疼针吧，给打一针止疼针，回家了，也没止住疼。第二天换一家医院，又是这套流程啊，就抽一遍血，又开始左拍右照的，这会儿弄了一溜13招，还是没查出来，说你这看不清啊。那天早上我母亲就是没忍住吃药，她每天得吃这个高血压药嘛，那肚里边一点声没有，不行，喝了不点粥。还是没查出来，胆囊看不清。行，饿一天吧，又回去饿一天，自己在家吃止疼药。然后第三天再去查，饿了一天，空了一天，水都没敢喝，还是照不清楚，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也不敢给一个确定的结果。哎，又过一天，第四天又去查，这又饿一天啊，溜溜两天，水米未进。这回看啊，大概能看清楚，里边肯定是有石头，哎，里边有结石，然后你这个是胆结石啊。也没给个什么确切的治疗的办法，一共前前后后拖了4-5天，我就知道他肯定是胆结石疼，就按照胆结石这么给他吃药，结果等他查出结果，这边都不疼都好了，你说这帮庸医他能干点什么呀？所以说有的时候碰见个好医生不容易，像故事里边这老太太就算有福气，人碰见一个好大夫，哎，所以说大家伙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一定要多想想，一定要先上医院。如果说医院这个医院不行，咱换一家好医院。如果说这医生不行，咱换个好医生，认真的查一查。什么事先别往歪了想，因为我微信大家伙有不少人都知道，有不少人有我微信，有好多人呢就是找到我，跟我聊，就说大圣，你看我们家这孩子是不是邪病？给我发一些状态，他孩子那种状态明显就是有精神疾病，明显就是有重度的抑郁症。 就包括有的是完全是身体有问题的，他不去医院去看，他来找我，他让我给他找个大仙给看看，你说这不扯淡呢吗？我都是劝你赶紧找医生去看去，去看病去。有的人你怎么劝吧，他执迷不悟，他也不去找大夫，他非想打这门去怎么给他治好。那咱说天底下这些个病，十病要是这门能治好的话，那还要医生要大夫干嘛呀？这不糊涂吗？你包括就昨天都有，家里边老母亲今年65岁，是打10年前55岁的时候就开始，你说他有毛病也没有毛病，就怎么的脾气性格性情全变，就跟自己家人就不行，哎，谁说什么都是不对，用咱们普通老百姓的话来讲，就整天在家作，哎，谁说什么都是不对，就你说一句就发脾气，就那样。这老太太之前呢，以前啊，没退休之前是人民教师，打退休之后这种情况越来越重，也是找我看，大圣，你说你看，我就总感觉我母亲这像招了邪了，你看这有没有什么办法呢？找谁给看看呢？我就跟他说啊，我说你母亲这个情况是不是也不是说谁说什么他都生气，他跟外人是不是还行啊？这哥们说是，跟外人一切都正常。我说是不是你们家里边人有一个人说话也好使啊？他说是，我舅舅说话好使，我舅舅说什么都行，除了我舅舅其他人都不行。我说你看我为什么知道这种情况，因为我爷爷活着的时候，包括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啊，家里边老人呐，有好多都有这种情况。我说你这个可千万别招什么邪病啊，对老人多关心，另外一个带他多出去跟外人接触接触，领他多散散心，愿意看的话啊，一定要看看心理医生。再一个是呢，领老太太好好检查一下身体，看看身体里边有没有什么没有发现的病灶。就比如咱们今天这故事啊，你说老太太如果要是那医生没有坚持，他没有再坚持去做这个头部核磁的话，那这事儿就当邪病给治了，那咱说治个16、13招的，最后耽误的是不是病人呢？所以大家伙在碰见类似的事情的时候，一定要理智。像这种邪门歪道的事有没有？有，而且并不少。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事儿你都给它归结于此。哎，为什么之前说故事的时候我总讲，有些东西咱们可以信，但是不可以迷。我说的这个迷就是指的这个。什么事儿别执迷不悟，什么事儿别太一根筋。哎，好了，我说这些说的就有点多。其实大家伙可能也能有发现，我最近得有将近2年吧，2、3年，说故事的时候里边不愿意去掺杂一些我自己生活里边一些事情。以前我总愿意讲，因为我那段时间吧，总喜欢把我生活里的一些点点滴滴分享给大家伙。但是后来呢，就由不少人在节目里边就反映，就包括在那个故事下面留言也好，还是怎么也罢啊，就反正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让你知道，就是你说故事你就好好说故事，你别去说那些乱七八糟的，我就是来听故事的，谁愿意听你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哎，所以说我打那以后啊，我就故事就是故事，我就不往里掺杂别的东西了。但是今天这期故事为什么我后边我讲这个，我跟大伙说这个，就是希望大家伙对一些事情能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正确的看法，希望大家伙别走弯路，别踩坑。哎，再一个是在节目最后，今天还得多说两句，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更新啊？就是因为现在这个，一个是流感病毒现在肆虐啊，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流感还是什么东西，反正是感染了就都支原体肺炎，然后支原体感染，我们这一家谁也没跑了。再一个是我母亲这段时间就由于这个胆结石犯病这事儿啊，她每天疼的难受，你说那我什么心思也没有，干什么也干不了，就得看着她。好多事儿堆到一起，然后也是上点火，嗓子也哑，今天我看这状态还不错，赶紧给大伙录一期。哎，这马上要过年了，本身搭上我吃这碗饭的，一到年底了这些事儿也多，所以说有时候这个更新可能不是太及时，请大伙是多多谅解吧。啊，好了啊，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儿，闲言少叙，咱们下期再见。